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呢，上年呢又有新的电影版本，很多歌啊。在这些画面里面呢，当我们见到一些视死如归的群众唱着震人心弦的诗歌的时候，通常都是感人至深的。在这出戏里面有一首群众唱的歌，歌名叫做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这样的，他说呢，你听到群众的歌声吗？他们唱着愤怒的群众的歌，这些是人民的歌声，他们不再甘心为奴。当你的心与战鼓和应的时候，新的生命便将来临，就在明天。你会否加入这个神圣的抗争呢？哪一个能够坚强地与我站在一起，在路障的彼岸，是否有一你渴望见到的世界？快来加入这一场战斗，这给你自由的权利。你愿否奉献一切你能够奉献的，以致我们的旗帜能够前进？有人会倒下，有些人会活下去，你会否站出来把握你的命运？殉道者的血会滋润法国的土地。网上呢，很多人讨论这首歌，有些人说呢，听到群众唱这首歌呢，他就会哭；有些人说呢，听到这首歌他就好想革命。若果群众唱出了我们人性心底的渴望，我们亦都真是很难无动于衷。我们都不想做奴隶，我们都渴望自由。但是要获得这些看上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很多时候需要付上沉重的代价。我都想起我们的国歌，歌词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是要能够做到这样，必须要怎样啊？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些都是惊心动魄的。今天我要讲的讲道的经文是今天的书信经课启示录第七章九至到第十七节。这里同样提到群众的呼喊，群众的歌声，提到生命的艰难，提到要付出血的代价，提到我们所渴望的一个新的世界，这些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让我们打开圣经，再翻开这段的经文，我们听一听这些群众的呼喊，听一听这些群众的歌声。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七节，我再读这段经文。经文这样讲，他说呢，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他们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并在宝座前，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众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哪一些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的文体属于叫做天启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这些这样的文体一般来讲都是很多象征的。启示录的作者被圣灵感动，然后他进入一种非常特殊的信仰的状态里面。在这种状态里面，他体悟到人生和历史的终极的真相。他用一种非常图画性的方式来到向我们展现这个的真相。图画性的表达有一个好处，就是活灵活现，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都有这些这样的经验，我们读的报刊很多时都有反映社会现象和政治现实的漫画。漫画的构图的本身呢，当然就不是写实的。但是呢，大家你会不会发现得到呢，就是看起上来呢不是很写实的漫画呢，反而呢更深地展现了呢事情的底蕴。举个例，我看过一幅漫画，那幅漫画的内容呢就是香港的地铁的列车变成一只食人的怪兽。哇，个个人都争相的走避，但是都难逃劫数。个漫画有个标题的叫做铁架不义，仁义那个义，铁架不义。从写实的角度来讲，地铁的列车当然不是一只怪兽，但是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讲，这幅漫画会不会更真实地画出了交通开支对穷人所造成的压力呢？漫画里面出现怪兽，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更加能够呈现事实的真相。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都出现很多怪兽的。因为他这样画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事情的真相。翻翻去今日讲到的经文，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他这里说呢，此后我观看，见到好多好多人，没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如果是一幅电影的画面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场面其实是很浩大、很震撼的。从一种永恒的角度来到观看的那个世界里面呢，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人站在神的面前。原来站在神面前的人不是只得你一个人。中国宋朝有个哲人陆九渊，他讲过，他说呢，东海有圣人出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古往今来，同一天空下，总有不同的人领悟到同一个真理。就好像孔子所讲，德不孤必有邻。启示录其实在这里鼓舞我们每一个。如果你看到羔羊耶稣生命里面所展现的神圣，若果你心甘情愿降服这一位的神，若果你为到这位神启示的真理付出代价，你不必感到孤独。古往今来，同一天空下，有无数的人都看到你所看到的真理， 有无数的人敬拜你所敬拜的神，有无数的人愿意付出你愿意付出的代价，你不是孤独的。你看看有几多的人他们都同你站在神的面前，成为圣徒群体的一员。这些圣徒这个的群体，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宝座和羔羊这两个的画面其实是非常对立的一个的图画来的。他的对立呢就好像呢王子与黑衣站在一起一样那么对立。宝座代表着权力威荣，羔羊其实代表着受害卑下。启示录就是用这种这样的图画的方式去表达出荣耀与十架同在，复活与死亡联合。这班圣徒他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很显然他们就是一班人，他们明白这个同时强调十字架和复活的这个的基督信仰。他们好像羔羊一样围捕，然后他们的生命就散发出一种对人心有一种莫大的呼唤力的这样的领导力。他们是敢于为真理而死，然后他们就能够永恒地活着。这一班就是这样的人。这班人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按照释经书的讲法，这个就是当时罗马社会凯旋而归的场面。胜利的人他们会身穿白衣，然后他们的手拿着代表胜利的那个的棕树枝。这班是一班胜利的群众。但是从一个事实来讲，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启示录讲的这班群众其实应该算是失败者来的。他们好像钉十架的耶稣一样那么失败。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这班群众又却是胜利的群众，他们好像复活的基督一样活出生命的光明。我读过一个报道，讲到香港有一位年轻的校长，月入8-9万元，他是甘心放下这个高薪厚职，开始一些免费的补习社，为那些中途辍学、有学习障碍、家庭很贫困、或者是少数族裔的那些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一对一的免费的补习的服务。有没有人会好像他这样做呢？很奇怪，在他的感召之下，有超过1000人甘愿在他的补习社里面做义务的教师。他们都变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小群体，他们默默地在这个社会里面唱出生命的歌。在这个以钱来到衡量成败的社会里面，放低100万年薪，这样的人都算是失败了。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这种生命又似乎展现了胜利。在启示录里面，这些的群众大声的呼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亦都归于羔羊。救恩可以理解为一种解救，一种胜利。胜利是属于我们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和那位被杀的羔羊耶稣的。这一班的群众，他们很明白原来胜利的标准不是由人来到定的，只是由神来到定。人间的英雄会被浪花淘尽，但是有些人他是能够在永恒里面与神面对面。这些人是有份于基督的海船，这些人活在尘世， 但他们体会到尘世里面呢处处都受罪恶污染，而人在其中会受苦。他们活在这个这样的尘世，他们聆听到神呢很渴望解救这个世间的受苦的人，他们聆听到神的这种呼唤，他们追随这种呼唤而行，然后他们担起人生的十字架，尽上生命应尽的责任。就是这班这样的人，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群众的呼喊引发了天界的歌声。第七章第十一、第十二节那里讲，他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还有四活物的周围，这些都是天上的一些神圣的神兽。在宝座前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一个呢天庭的大合唱。听讲而已，人间最澎湃的合唱呢要算呢是马勒的第八号交响曲了。首演的时候合唱团的人数呢是850人，独唱者有8个，管风琴家连同管弦乐团的乐师的人数是171个人，连同指挥，这场首演动用了1030位的音乐家。这个首演结束的时候呢掌声持续了20分钟。马勒写信给另外一位指挥家Mungobert，跟他讲一下这一首第八号的交响曲。马勒说呢，请你想象一下，整个宇宙开始鸣响，再不是凡人的声音，而是星球和太阳在这里运转。马勒这样描述他那个第八号的交响曲。可以想象得到啊，这个交响曲演出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震撼。不过很明显马勒呢应该是没有听过启示录这里讲的这个天界的合唱团的歌声。当天界万物都在重唱的时候，马勒的这个千人交响曲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天界的歌声，万物在这里重唱，发出对神的一种七重的赞美。启示录很喜欢用七这个数字代表一种神圣的完整。这个赞美的内容就是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是对神的荣耀和能力的无限的赞美。无论是地上无论是天上，他们很想告诉我们每个人听，从终极的角度来讲，胜利是属于神的。跟着有一段经文是一个对话，去说明这个群众的身份。第13节、第14节，长老里面有一位问我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是什么人来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是用羔羊的血他将他们的衣裳洗白净了。原来要成就生命的纯洁没有捷径可言。这些海船的群众并不是坐直升机这样升上来的，他们是从大患难里面走过来的。我们都不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期望这个世界没有罪恶、没有丑陋、没有不义，是一种奢望。期望不用付代价，而经济的制度会变好，社会的制度会变好，政治的制度会变好，同样是奢望。 要以善胜恶，要以公义取代不义，要以仁爱克服仇恨，就好似羊面对豺狼一样，痛苦同埋艰难系少不免嘅。经文话呢啲群众穿嘅白衣，系以羔羊嘅血把佢哋嘅衣裳洗白嘅。对呢个咁样嘅讲法，至少有两个嘅含义。第一，呢群嘅圣徒，佢哋无惧以善胜恶嘅艰难，佢哋参与咗基督嘅十架嘅行动，佢哋流出咗殉道者嘅血，佢哋唔向强权低头，因为佢哋相信神嘅大能，佢哋唔向罪恶妥协，因为佢哋爱慕圣洁嘅光明，佢哋唔会因为自保而放弃真理，因为佢哋知道真理先至系生命嘅泉源。呢个系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羔羊嘅血洗净咗佢哋嘅衣裳，这个呢就意味住佢哋唔会因自己任何嘅善行而自夸。人能够面对神全赖基督宝血嘅恩典，一切都系恩典。行善嘅人若果自夸自己嘅善，好多时佢嘅善好快就会变成佢行恶嘅理由同埋动力㗎啦。体会到生命全赖神嘅恩典，一个人嘅善先唔会变成佢嘅恶。呢一群嘅圣徒活出咗生命嘅神圣，终极而言，佢哋都享受永恒嘅福乐。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节经文话呢，所以佢哋就喺神嘅宝座前，昼夜喺神嘅殿里边侍奉佢。坐宝座嘅要用帐幕覆庇佢哋，佢哋唔再饥唔再渴，日头同埋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嘅羔羊必牧养佢哋，领佢哋到生命水嘅泉源，神亦都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坐宝座嘅神赐俾呢一群嘅圣徒，亦都系七重嘅福气。边七重呢嘅福气呢，咁样就系呢，要用帐幕覆庇佢哋，佢哋唔再饥又唔再渴，日头炎热唔会伤害佢哋，羔羊会牧养佢哋，领佢哋去生命泉水嘅泉源，亦都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作宝座嘅要用帐幕覆庇佢哋，意味住神让呢一班嘅人揾到安身立命嘅终极嘅家园。而最后佢哋唔再有眼泪，因为佢哋人生嘅努力系唔会白费，佢哋会看到佢哋义行嘅成果。基督徒在世就系要接续基督嘅救赎嘅工程，以服侍嘅心去辅助弱者，使到世上再冇弱者被欺凌。基督徒以宽恕让人有新嘅开始，使到世人唔再以暴逆暴。基督徒以爱去让人感受到生命嘅意义，以致使到人亦都敢于去爱。启示录讲紧一个永恒嘅角度，佢从永恒嘅视野嚟到睇，基督徒有一日会睇到呢啲一切嘅实现。总括嚟讲，启示录嘅经文向我哋展示咗终极嘅景象，佢提示我哋几个好重要嘅人生嘅问题：谁是王？谁是胜利者？凭乜嘢得胜呢？咁经文对呢啲重要嘅问题都有所说明。经文提醒我哋，生命好艰难，要勇敢面对。信仰嘅堕落，莫如假信仰之名， 使到自己在世俗的力量底下软弱得成为世俗力量的奴隶。有些人的信仰只是求神叫自己好运，祈祷的内容只不过就是考试的时候能够贴中那些贴士，买的股票能够竞升而发一笔横财，自己没有付出过努力，却是希望能够侥幸成功。这一种信仰如果灵的话，只是会叫人更加软弱，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走向尘世，更加认同这个尘世的短暂的价值。启示录的经文讲的信仰，却是叫我们认清生命的真相，它是很有鼓舞的作用的，它鼓励我们为了神，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这样样才是信仰，这样样才是能够面对神的那种的生命。上个礼拜《时代》杂志又选出了今年度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新上任的教宗方济亦都榜上有名。《时代》杂志网上边介绍这个得奖人教宗方济的那个网页里边，他这样讲：这个方济教宗呢，他讲了一些很简单的说话鼓励我们。他说呢，不要害怕去爱，不要害怕成为温柔的人，很简单的呼吁。有一个红衣主教说呢，他讲说话好像耶稣一样。另外一个大主教呢就回应说呢，我想这个就应该是他的职务的说明来的了。我想活像耶稣也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内容的一个的说明。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